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我哋本堂嘅牧师江兆忠牧师嚟正道。今日嘅讲题系苦难中嘅盼望。
好，弟兄姊妹，午安。好，我哋开始嘅时候，我哋先低头，我哋一齐祈祷。我哋亲爱主，我哋感谢你赐下平安，因为喺你里边。你就是各位赐平安的主，我们感谢你，特别今天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回到你的殿当中去敬拜，去认识你，恳求主你悦纳我们刚才用歌声，用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去到求主，求圣灵在这一刻，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一个平安的心，仔细地去聆听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恳求恩主你亲自地去带领保守，以致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可以同蒙主你的恩惠和教导，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求你亲自保守看顾，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但以理书去到第十一章，就上次和大家分享过呢，就第但以理书第十去到第十二章，其实是一个整体嚟噶。意思即系话，其实讲紧同一件事，嗰件事系乜咧？其实上次第十章已经讲过咧。其实上帝有一个预言或者一个意象咧，其实就要讲俾但以理知啊。呢个预言咧喺第十章第一节咧就已经好清楚讲，系关于一啲战争嘅事，并且喺嗰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咧就有一个字好奇怪，就系、其实重复咗有三次嘅。在第十章第一節呢，這是原文就叫大巴啦，這個字呢其實原本在這裡是重複了三次，在那裡怎樣說呢，它說有事要顯給但以理，這件事是真的，而但以理都通達這事。這個字呢其實另一個意思就是說話，那些是什麼說話呢？其實就是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呢有一日的确发生了，成为事件，成为事实，是历史，所以那件事是真的，真的会发生，是有历史根据。然后在第十章那里讲到呢，其实这个预言怎样讲给但以理知呢，上帝就差派了一个天使，应该就是加百列，咁就要將呢個預言要飛咁講俾但以理知。咁但係有一啲邪靈，有波斯嘅魔君就攔咗，咁有一場屬靈嘅爭戰咧，就令到加百列就遲咗21日。然後後屘有另一個天使米迦勒去幫佢咧，咁然後先可以離開擺脱嗰個魔君，然後加百列就去到但以理嗰度。然後第十一章第二節開始咧，天使，你留意就是将那些预言那些真事就讲给但以理知了。所以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分享第十一章第二节去到第十二章第四节，因为其实经文太长了，没读那么多，只是去到第36节开始一路读到尾，但是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第十一章去到第十二章第四节的。请留意呢，第十一章一开始，譬如第二节呢，一路去到第35节咧，其实呢度可以话一段，成段嘅内容其实好简单，就系从一个犹太人，但以理就系犹太人啦，咁所以好明显写嘅时候系从一个但有一个犹太人嘅角度嚟去讲或者预言喺主前四世纪末去到二世纪中期，即系你可以计一计。大概有百几年的时间，在这百几年的时间里面，巴勒斯坦究竟发生什么事，犹太人有什么遭遇，其实是讲这件事，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讲，在这百几年的时间里面，巴勒斯坦或者迦南地，圣经讲巴勒斯坦究竟发生什么事，政治历史的形势发展是怎样呢，犹太人有什么遭遇，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呢，是讲这件事。所以在这里你发觉第十一章，你如果怎么立下，你都发觉其实经常出现南方北方呢，其实都是相对于巴勒斯坦的南边和北边，
巴勒斯坦的南边，如果你看看地图就很容易知道，南边就是埃及，所以南方王呢就是埃及曾经出现一个王朝，就是叫多利迈王朝，在主前三世纪就统治埃及。这个就是南方的形势。然后北方又怎样呢？北方其实就是叙利亚，北方叙利亚也有另一个王朝叫西流古王朝，在主前差不多的时间三世纪就统治叙利亚。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一段时间百几年里面，其实南北是不断打仗的，打仗的梗有些要争的，那争些什么呢？焦点呢其实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巴勒斯坦经常打仗的，巴勒斯坦因为夹在中间，好像三文治一样，上边北边有叙利亚，下边南方有埃及，所以夹在中间呢就埃及叙利亚都必争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经常打仗。在这百几年的时间里面，最初巴勒斯坦呢就是由埃及，即是南方统治，不过历史会经常转的，后期呢北方就打败了南方，即是叙利亚就赢了。所以你发觉第十六节呢可以怎样讲，第十一章十六节那里没有人在北方王面前是站立得住，他必站在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好清楚了，这里荣美之地呢其实就是巴勒斯坦，是迦南地，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巴勒斯坦很清楚在这里由北方王所统治。然后跟着去到第二十一节去到三十五节呢，其实这里是慢慢去到一个高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你计一计，总共有十五节的经文的，十五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只是讲一个人，就是描述这个王他一直的所作所为。这个王或者这个北方的王呢就叫安提阿古四世。为什么要这么详细讲他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王呢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臭名远播，是遗臭万年的，一讲到他就好憎佢，就好似中國歷史，你係咁議都會數到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嗱，你發覺一開始咧，喺第二十一節就已經講呢個人係一個卑鄙嘅人，唔使留情面，一開始就講佢係好卑鄙。點樣卑鄙法咧？佢用好多好不當非法嘅手段去搶奪個皇位。嗱，歷史好自然會發生呢啲事嘅，好多不當非法嘅手段搶翻嚟，然後。最重要在第三十到三十五节，他做些什么呢？他亵渎犹太人的圣殿，禁止犹太人是遵守律法，残杀那些不听话的犹太人，最后是要逼到犹太人要革命来推翻这个王的统治。这个革命有历史根据，是叫马加比革命。有时革命，中国都很多这些革命，所以犹太人都有革命的。这个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个王的统治，所以这个王在犹太人的历史是臭名远播。弟兄姊妹请留意，这里全部的经文在第二到三十五节其实都是有很准确的历史根据，有很清楚的历史记录是真的这样发生的。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呢所记录实在太准确了，准确到一个地步很多细节都记录了。你留意，其实 你留意男男、那个、哪个王的女都嫁给对方，连这些都记录。所以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都发觉这段经文我没理由记得那么准确，预言都那么准确。所以应该写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预言将来的事，没理由记得那么准确的，不是预言而是记录过去的历史。意思就是说写的时候其实那些事已经发生了，发生了然后再记录下来，想究竟是不是真的预言呢？弟兄姊妹请我们留意，我们今天相信预言和我们相信预言背后的上帝，其实两者往往没得分的。我们其实不是信有一个上帝存在的存在，这样跟拜观音王大仙其实没什么分别的，有很多人都信他们存在。我们信一个什么的上帝，其实那个更加重要。 我哋信一个咩上帝？你哋都要问呢一个问题。我哋今日相信嘅系一个掌管历史、掌管过去、现在、将来嘅上帝。嗱，呢个系今日你同我基督教所信嘅上帝。嗱，所以如果上帝系掌管历史，佢可以准确预言将来发生嘅事，其实唔需要大惊小怪，唔需要觉得稀奇。他既然掌管历史，自然就可以很准确来到去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并且你知道，其实但以理写预言的时候其实有个目的，其实个目的就是要安慰那些亡国被掳或者不知怎算，对将来真的不知怎算的一班犹太人，其实就是要他们认定上帝仍然掌管一切。所以在诗篇第二十九篇，其实有一句类似很安慰的说话，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意思就是说，其实表面很乱，人心惶惶，甚至邪恶很猖獗，表面就算是这样都好，神的子民仍然要认定耶和华上帝是掌管一切，他仍然掌管着你和我的将来。这个是预言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安慰他的百姓，给他们信心勇气来到去面对将来。所以你发觉我们相信预言和我们相信预言背后那个上帝，其实两者没得分的。你信一个什么的上帝？他是不是掌管历史以致可以准确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今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啸，情况很乱，人心惶惶，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很多不公义的事不断发生，做官的呢经常重复最坏的时间还未到，所以你和我都不知道何时才见底。每日你看报纸电视杂志，可能都会担心哇，股市会不会再跌，或者会不会担心公司裁员结业执笠清盘，很多这些事不断发生，甚至银行现在都靠不住。的确情况表面是很混乱，因此将来你想都不知道怎算。不过正正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圣经是提醒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正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认定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要更加倚靠上帝，倚靠那个掌管历史可以准确预言将来是一个这样这一位的上帝。不过可能你都会问，其实怎样倚靠上帝？怎样可以觉得上帝真的靠得住呢？怎样倚靠上帝？怎样可以觉得上帝真的靠得住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不断影响着我们，由政府到媒体到电视、电脑、杂志，什么都好，其实是不断将我们人生的焦点摆在将来，塑造我们人生的人生观，你要及早为将来打算，是吧？所以今天小孩子为什么小小个就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要学齐，弹琴、跳舞、溜冰、唱歌、游水，乜嘢都要学，原因点解啊？为将来打算。后生仔，如果你知读完书一出嚟做嘢，可能已经有人嬲你买保险、买基金，原因系乜呢？又系为将来打算。你有做嘢噶，你知你每月供嗰啲 MPF 个目的系乜啊？为将来打算咯。所以你发觉其实我哋不断将我哋人生嘅焦点就摆喺将来。这件事其实人之常情，你和我其实真的无可厚非，我们都很想，不一定说要赚很多钱，只不过我们想我们生活多一些的保障，想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将来的生活保障多一些的保障。没有人想的生活是条条缝，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说，没人想的，大家都想生活多一些的保障。不过当我们这样做，其实是要付代价的，我们整个生活的焦点摆在将来，很自然就会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心， 好自然一件事嚟噶。你一谂到将来有边一个会唔担心？就算有最好嘅分析，你知好多讲座点样前瞻都好啦。其实你会知道，你越知得多咧，其实你系越知道你唔知嘅仲多，结果仍然其实都系唔知。所以而家呢个时势，你一谂到将来，你真系可以知道咩？所以谂到将来真系唔知点算。所以如果我们的焦点单单摆在将来，很自然就会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焦虑。不过圣经提醒我们，其实给我们另一种智慧去生活，就是将我们生命的焦点不要只是摆在将来，也都试一下回望过去，想一想过去。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不是每人有本圣经这样看的。所以你知道他们怎样认识上帝呢？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他们尝试去藉着回望他们民族的历史来去认识上帝的，是藉着回望过去来去认识上帝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历史最重要最大的事呢，其实就是出埃及。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他们历史最大的件事来的。他们在埃及曾经做奴隶，但是上帝竟然可以拯救他们在奴隶的地方离开。离开了埃及之后，上帝就为他们设立了逾越节。大家都知道圣经有讲逾越节的，最后晚餐其实都是讲逾越节的。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希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记得上帝曾经有的作为，希望他们世世代代都永远记得上帝曾经带领他们民族离开埃及。所以出埃及逾越节是犹太人一段不可以磨灭忘记的历史，是去到今日犹太人仍然纪念逾越节的。所以如果你看回圣经很多诗篇，其实往往都会提及出埃及的，提到出埃及上帝的作为，特别帮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重复这一段的历史来给他们勇气信心来去面对将来。很多诗篇都是讲到这件事的。我举个例，譬如诗篇第77篇，大家不妨可以打开看看，在旧约圣经605页，在旧约圣经诗篇第77篇就很明显是讲到这件事的。诗篇第77篇那里怎样讲呢？其实诗人即写诗的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患难，是一个困难里面。所以第2节他怎样讲？他在患难的时候他寻求主，他的心在夜间是不住举手祈祷，他的心不肯受安慰。然后他心里面很烦躁很不安，他烦躁不安到地步。第4节怎样讲？他甚至不讲不到嘢。然后去到第7节第8节那里怎样讲？他甚至怀疑上帝，你是不是丢弃我不再施恩？难道你的慈爱穷尽，你的应许废弃咩？你发觉诗人是这么坦白的，怀疑就是怀疑，就是这样讲的，不安就是不安，烦躁就是很坦白地讲出来。不过他不是信完就算数，你留意跟着在第11节开始，他就回想去追想上帝在古时的作为。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他有什么事他可以纪念呢？在第14开始，你行的奇，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棒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约瑟的子孙。第16节，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这里其实是讲出埃及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讲紧呢样嘢。然后去到第19节，嗰度点样讲？你嘅道喺其中，你嘅路喺大水中，你嘅脚中无人知道。你曾藉摩西亚伦嘅手引导你嘅百姓，好似羊群一般。其实好清楚，好明显啊！诗人就系藉住回想过去， 在他民族历史里面上帝的作为，来去帮助他面对现在的困难，帮助他有勇气信心来去面对他的困境。所以是这样不断重复过去的历史来去确认上帝，过去上帝怎样去带领他经过，同样现在都会保守看顾。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另一种生活的智慧，就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不要只是前瞻，不要只是想将来，其实都试着想一想过去上帝在你身上曾经有过什么的作为。一定有的。最近我和太太都来到上帝面前，有一晚临睡前我们大家都数算上帝过去的恩典，一路讲完差不多大半个钟头到了，讲完很开心跟着睡觉。我一路数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原来她教会有一个很有圣灵感动很热心祈祷一个长者，哎呀，原来两年来她不断为我祈祷，其实我只是见过她一次面，原来她两年是不断为我祈祷，不断为我太太祈祷，好感恩啊！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上帝有他工作的，上帝有他保守的。然后我想起过去读完书做事，跟着又再读神学，其实一路的过程有很多恩典，其实是我不配的，真的不配的，不过一直都没有缺乏。那我家其实不是有钱的，不是有钱的，就以前是住啲旧楼廉租屋，咁然后大家路挨啊，父母一直挨咁样嚟到去生活，咁样过日子。不过一直都冇缺乏。我读咗五年神学，其实要俾好多钱噶。不过一直真系冇缺乏啦。最困难嘅时候就系结咗婚之后要搬屋啦。曾经试过搬完之后，差啲唔够钱找数。搬完咁先，即系啱啱够钱啊，俾你咁，即多啲都冇噶啦。比较困难嘅时候，不过一直咁多年，其实真系冇缺乏。好多危机喺香港一直好多年，金融风暴琴而家系金融海啸，又有金融风暴啦吓，又禽流感、沙士，又咩楼市、股市又低迷，好多呢啲冚冷经过啦。其实的确系一直冇缺乏啦，并且喺侍奉里边，我都看见是我自己的成长。很奇怪，上帝竟然会用一个不讲嘢的人你去做成日要讲嘢的传道。但是上帝，我又看见上帝那个恩典是我在侍奉里面都有成长，看见是上帝的工作，一直真的没有缺乏。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圣经教导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是过去的经验，你都有的。最基本你信主，其实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你是不可以磨灭的。上帝过去怎样带领你的恩典，你的难关，有些可能难关你觉得过不到的，你不知道怎么算，但是上帝一直保守你经过。那个不是偶然的，不是那么啱的。有些难关你觉得那时候你觉得过不到，但是今天你仍然可以平安坐在这里。其实上帝保守，过去上帝怎样去保守带领，同样上帝都会保守带领你的将来。所以今天宣召经文，其实有段经文很有意思的。那里怎样说？圣哉圣哉圣哉，上帝是那个释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认识，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什么的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变，是掌管一切全能的上帝。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过去他怎样保守看顾，将来同样都会保守看，因为他不变的，是这样依靠上帝。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只是前瞻， 你前瞻几多都好，个结果其实都系唔知嘅啫。坦白讲，你试一试回望过去，谂一谂上帝你嘅恩典喺你身上，然后我相信呢个系圣经俾我哋另外一种嘅智慧，叫我哋有信心、有勇气嚟去面对将来。嗱，呢个系呢度但以理书第一段俾我哋一个提醒。我哋相信系预言，因为我哋相信预言背后嗰个上帝，佢系掌管历史，佢系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变掌管一切嘅历史，所以佢可以写低预言，唔需要奇怪噶。嗱，唔单止系咁啊，去到第36节，嗱，我哋睇一睇，去到第36节。然后去到第12章第4节，其实那里更加是预言到将来才会出现的敌基督，现在还未出现，也都不知几时最后敌基督会出现。这个敌基督其实有一个预表的，那个预表就是第21到35节那个王安提阿古四世。所以为什么这么详细地讲这个王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预表，那些经文其实连在一起讲完这个王怎样卑鄙诡诈、亵渎圣殿、残害神的子民，然后36节就开始讲敌基督。而这个王安提阿古四世就是敌基督一个预表或者一个典范，意思就是说将来出现这个敌基督呢，他所做的呢正正就是历史里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所做的一切。很简单，因为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是吧？安提阿古四世做过，将来这个敌基督一样都会做同样的事，并且是更加激烈更加厉害。历史是只是不断重复，所以金融海啸不要觉得奇怪，历史不断有的。你数一数，87年股灾，98年有金融风暴，然后08年有金融海啸，十年了大概。那又其实历史不是很奇怪的，金融海啸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是不断重复。所以敌基督其实就是按着历史这个王他所做，并且是做得更加激烈更加厉害。所以36节一开始怎样描述这个王呢？就是说这个王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很多奇异的话来去攻击万神之神。你要留意这里的描述跟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其实有讲到敌基督的，那里讲的敌基督跟这里讲是其实一致的，就是说这个敌基督，你可以有时间看看，不过没有时间了，不过在这里讲敌基督是自大到的地步，他不是只是目中无人，他是目中无神，连上帝都不怕。然后跟着在第38节怎么讲，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可爱之物去敬奉列祖不认识的神。这里大概的意思是讲到权力已经成为了他的上帝，所以他会用尽很多办法，用很多钱、金钱、财富去建立很庞大的军事力量，然后这些军事力量成为他的后盾，以致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做些什么呢？有庞大军事力量自然做些什么呢？就去打仗。所以39节那里讲什么呢？那些保障就是一些军事，他自己有庞大的力量，然后怎样就去攻破最坚固的保障，是吧？有些飞弹战车来到，坦克来到，不是我们打仗做什么呢？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敌基督他会挑起很多的战争，并且他要人承认接受他，所以在39节那里怎么讲，凡承认他的他就将荣耀加给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人承认接受他呢？就是大概他是自己创立一个宗教，然后要人接受，要人跟从他。 嗱，喺呢一个咁乱嘅时势咧，你知道，其实可能我哋都系等紧一个人，佢可以振臂高呼话：你跟住我啦，就掂噶啦。咁嗱，我相信系真系会有好多人跟佢噶。问题系佢几时出现嘅啫？然后嗱，我哋睇睇第40-45节。嗱，呢度其实一开始讲到末了咧，其实系讲紧历史嘅终局啊。嗱，你发嗰度睇嘅时候，嗰度其实讲紧好多战争啊。呢啲战争好多都系由敌基督引起，嗱，有战争自然就带嚟好多嘅灾难，亦都好多人被杀害，包括上帝嘅子民。然后最后第45节讲呢个人嘅结局咧，系冇人可以帮到佢，即系话可能最后佢都会被消灭。嗱，呢个就系敌基督啊！喺呢一个年代出现一个咁样嘅人，我哋大概都唔会觉得好出奇，乜会咁样出现？我哋唔会觉得出奇嘅。一个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嘅人，佢有庞大嘅力量、军事力量，四围撩交打、发动战争。嗱，有一个咁样嘅人会出现，有咩咁奇怪？特别而家呢个时势咁乱，大概真系等紧呢个咁样嘅人出现，振臂高呼：你跟住我啦，就掂噶啦。问题是这个人几时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末世会有很多灾难，圣经很清楚说，甚至有很多战争，所以日子的确未必会容易去过的。你和我都要有心理准备。不过在第12章2-3节，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盼望和安慰，不是只是讲完灾难很多战争上帝讲完就算了，不是的，上帝都会给我们有盼望有安慰。在第二节那里怎样说？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什叫睡在尘埃中呢？是不是他没地方睡觉，在尘那里睡觉？不是的，这里讲的是一些已经死亡的人，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复活重新苏醒。跟着怎样？跟着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有两类人分了呢？这是一个审判来的嘛。结果在这里你都看得很简单，两类人而已。第一类就是有人在名字在册上，他们就会得逞，他们就会有永生。然后另外第二类人，他们就会受羞辱，永远被憎恶。很奇怪，这里的讲法和启示录第20章那里又是讲到最后审判，其实一致的，即是旧约讲完去到新约不会矛盾，其实一致的，都是讲到上帝最后会有一个审判。然后结果有两类人，一类有永生，另一类就会被憎恶。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不是不讲将来的，圣经都有前瞻的，不过圣经的眼光比我们远很多，阔很多。圣经讲一是不讲将来，一讲将来就讲到最后了，最后就是上帝那个审判。一是不讲，一讲就讲到最后，就是最后那个审判，审判你和我的一生是不是信靠他，是不是倚靠他，是不是按着他的吩咐心意来到去生活。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讲将来，圣经是这样前瞻你和我的一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发觉有一天其实你和我都会面对这个审判，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主，他一定会审判。所以你和我有一天都要交代我们的一生，将你的一生交代，来到上帝面前交代你的一生。圣经是这样讲将来的。所以个关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 会唔会都按住呢一个将来嘅审判，嚟去重新定位我哋而家嘅生活？我哋都会谂将来，我哋都因为将来嚟去调教我哋而家嘅生活。呢个好多人都咁做，不过我哋会唔会喺圣经呢度提醒我哋？我哋都根据将来呢个审判嚟去定位我哋而家嘅生活。你同我有一日都要面对噶啦，所以圣经讲将来系讲得好尽噶，唔会讲十年廿年，系讲到一讲讲到最后，最后嗰个审判。所以金融海啸其实未尝唔系一个转机嚟嘅。我成日都讲有危就有机，咁个机系啲乜咧？嗱，其实谂一谂过去，唔使好耐嘅啫，或者好多人嘅生活真系太疯狂、太奢华，疯狂到个地步，2007年股市可以上到30000点，唔系好耐嘅啫，你唔好以为一年前嘅事，30000点。甚至去到今年年中都有人预言跌过噶嘛，年初啊跌，不过预言年中啊，都有人预言过重上30000点，不过好快喎，戳声上个礼拜五跌到几多点啊？调翻转系13000点，都唔够，啱啱调转啦。所以你发觉其实好疯狂，好多其实系泡沫，系人吹出嚟嘅，吹到而家冇啦，见实现形嘅，简单讲。所以其实或者你同我都有一啲空间，一啲嘅时间，一个机会，重新定位我哋嘅人生。大概银行都靠唔住啦，股市又可能冇乜心机睇啦。你同我都有啲时间空间去睇一睇，其实究竟过去我哋系点样生活，系为乜去生活，为边个去生活？然后按住圣经呢度嘅教导，按住将来呢个审判，重新定位我哋而家嘅人生。嗱，第一节目我相信呢个都系但以理书对我哋嘅教导。上帝系真系嗰个预言，好清楚可以预言将来，因为佢系掌管历史，并且上帝嘅将来系去到最尽嘅，有个审判，你同我都要面对。问题是我们今天怎样重新定位我们的生活。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谢玛所听的讲道。
是我的依靠，每天引导我路程，随时让我心省察，我祷告他细听。面对处处满布挑战困惑，靠你抹去心惊怕，算碰到挫折失去方向，有你校正我偏差。耶和华是我的一切，主恩惠一生足够，全然让我心摆上，献出我所是我的依靠。 每天引导我路程，随时让我心省察，我祷告他世地，面对处处满布挑战困惑，靠你抹去心惊怕，就算碰到错字失去方向，有你教正我偏差，耶和华是我的一切，主恩惠一生足够，全然让我心摆上，献出我所有。
请各位仍然站立。
Yeah.